帮我一个忙，再把那四个拒绝的墙再写下来一下。你记得哪四个哈？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拒绝神。第二个自我拒绝。第三害怕被拒绝。第四
拒绝他人。
很好，你们都是很好的好学生。好，我想在before 我教导以前，我有一个个人的祷告事项邀请你们同学在这一个礼拜为我征战祷告。好，我礼拜一要开刀，我的眼睛好白内障要开刀。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刀，可是呢就是看到仇敌很多的作为，这个在保险上面呢还是没有搞好，好还是没有弄好，但是对我来讲真的是为了这个保险把我搞得真是昏头焦耳的。所以一问到昨天晚上我在安静在预备这个今天的教导呢，还是很多很多的搅扰。所以 anyway 我现在就平心心的礼拜一我就是要去了，然后请你们为我祷告。医生也昨天去看，医生也都量焦距什么都弄好了，那现在我的保险还没有完全的弄好，但是我就是去了哈。所以十点半，礼拜一早上十点半，医生昨天跟我说，这个开刀是很小的开刀，但是呢，有1%的失败的例子，好，所以他说，比如开完以后会什么发炎又这个那个，他一面讲，我心里说我拒绝都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就是开刀有可能失败的只是1%，我就说神的1%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好，所以就请同学们为我继续带导，也为这个保险的事情，好，希望他们礼拜一。你至此礼拜一定会弄好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我还是要继续的讲到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这个被拒绝哈。因为我们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说到，当一个人被拒绝的时候，他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神拒绝了我，是不是？当一个人被拒绝以后，第一个，为什么神没有来帮助我？为什么耶稣如果这么爱我，他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一定是神不爱我了。所以里面就怎么样，有一个对神的拒绝埋怨出来的，就像当年以色列人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好，在受拒绝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四道墙出来。好，那我们知道，我上个礼拜也提到过，被拒绝的根源呢，事实上是从魔鬼来的谎言。OK， 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被拒绝的根在里面，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以赛亚书14章，哈，我们可以再翻过来再看一下以赛亚书14章，我们看到12节到20节讲到那个魔鬼的属性，在13节里面他讲，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在这里面呢，魔鬼讲了几个我要，他心里面讲了五个我要，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魔鬼的属性呢，第一他就是骄傲自我中心，好，他第二呢，他怎么样？他很贪心，他要满足自我，所以他要跟神同等，跟神比较。所以呢，他里面有一个属性，贪心跟满足自我这样的一个属性。第三，他有一个属性呢，他把自己当成他自己的偶像，而且他自我崇拜，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很好，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是不是？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都是一个自我崇拜的一个情况哈。还有他独立，他自我寻求，他不想跟人有合作。你看到一个被仇敌辖制很深的人，你会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属性，他不可能跟别人能够同工的，他不可能跟别人一起哈。常常的这样 fellowship，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的孤独 自立独立那样子的，把自己 isolate 关闭在起来的，而且他是自我寻求。另外魔鬼的属性还有一个就是他很叛逆，他自我决定。我们从这一处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他最后那里讲到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个是什么？因为每一个受造物好都是从神所受造的，而魔鬼呢他想要跟神同等，这个里面就是一个 spirit rebellion， 一个叛逆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什么事都自我决定哈。所以我在这里要跟你们分享，就是一个 rejection 被拒绝呢，它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来自魔鬼的谎言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世界上，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制度也是很容易使人受拒绝的伤害哈。所以这种被拒绝的感觉呢常常就会反映在我们在属事里面的各样的组织体系里面，比如我们在公司里面哈，我们做事我们也很容易受到上属老板的一些拒绝，同事之间的拒绝等等。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掌权的世界，所以很多很多的体系呢事实上都是被他们所影响的，被他们所控制的哈。所以呢另外还有就是说这种被拒绝的感觉一再的可能都会重复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的家庭的一代一代的这种体系的当中。比如说啊，你的祖先呢如果有很深很深的一个被拒绝的创伤，那他在他那一代的时候他没有得着医治，他没有去寻求医治，很有可能这个 spirit rejection 这个受拒绝的灵受拒绝的创伤就会这个根源就是说在你们家族里面的遗传体质里面，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呢就很容易的受拒绝，很容易的感觉到受拒绝。那个是一个从体质方面的影响一代一代传下来，从灵方面的影响也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个就跟我讲到说淫乱一样，好，有的家族你看到他的祖父有外遇娶小老婆，他的爸爸也犯相同的毛病，他下面再传下来儿子也是一样都会犯相同的毛病。同样的好的事情呢也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比我认得我的一个代祷的姐妹呢，她告诉我说他们先生的家族呢每一代都是非常爱妻子，每一代的这个男性呢哇都对他们的妻子很好，每一代的婚姻家庭都非常的好，包括我自己看到的他自己的丈夫就对他真的是百般的呵护。我常常跟他讲说我在世界上认识那么多人你是最好命的一个，好，真的是这样，经济环境又好，丈夫又爱他，儿女又很出色，但是呢最重要的他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爱耶稣，他真的是神面前的心腹，好，他每一天四五点就起来亲近神祷告，每天就是这样，所以神很大的祝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要跟你们各位讲到就是说，虽然梁牧师在教导医治释放好像我们谈的都是一些被受伤啊被瑕疵等等，好，那因为我是在讲这一方面，但有时候我也会在提醒里面同样的从我们祖先所传下来的好的一样也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很简单的，你看有一些家族你看他们全家族一代一代都很有关怀人给的恩赐，有没有看到？好，然后你看到他们家族每一代就是很慷慨，很会服侍人，很会关怀人，很有接待人的恩赐，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圣经上讲到提摩太也是一样，是不是？好，他的祖母他的母亲都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保罗说你也一样会有很大的信心，这些都是一样。同样的被拒绝也是一样哈。那所以被拒绝呢这一种伤害和这一种拒绝的灵呢也是一样，有可能就是一代一代的从我们的家庭里面会繁衍下来。所以被拒绝的伤害呢唯一怎么样能够被得医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还有他的这种爱哈，在神的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唯有我们跟神求，他 他来医治我们，求圣灵的医治释放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是我们可以因着被拒绝的伤害呢，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爱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透过医治释放的仆人或者弟兄姐妹为你们做祷告，还有待会最后我会讲到怎么样在受拒绝的伤害里面得到医治哈。那我为什么请燕姐啊师母再把这四道墙再写出来，就是让你们一面听我讲，一面思考你自己在四道被拒绝的墙里面，你自己是属于哪一方面比较严重的，那你就在那一方面呢要更刻意的把那一道墙把它拆毁掉。上礼拜我们已经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怎么样，野草怎么样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呢同样的，我们这种被拒绝的感受伤害呢，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灵的方面。我常常讲在医治释放里面呢，灵方面邪灵的出去很快，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命令他出去在坚固的营垒，坚固的仇敌的瑕疵，同样的我们就像打仗一样，我们只要用大炮倒不完，我们用轰炸机可以把它轰掉，是不是？这个就是在灵界里面，同样一次打不完，两次三次总是可以最后就把它赶走。但是情绪的伤害，心灵深处的伤害，弟兄姐妹要有一个认知，那个是一个 healing， 是一个过程的。就像身体，像我下个礼拜一要开刀，我的眼睛开刀好了，但是我还有医生告诉我有两三个礼拜眼睛会肿，那个恢复的过程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好，那我们吴弟兄第一个想到就说梁牧师怎么办，那你眼睛肿我们露营怎么办，我都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他昨天提醒我，我都所以为我祷告，让梁牧师下个礼拜没有带着一个大的眼睛肿的来，一定不会，奉耶稣基督那边。好，所以呢同样的，我就是在告诉你，我们情绪的伤害呢，也一样的，是一个过程的，一段一步一步一步，我们就会渐渐的好起来。所以呢，不要定罪自己 ，OK？ 定罪感是从谁来的？
魔鬼
来的。我们的神是不定罪我们的，我们的神只有给我们有歉疚感。好，因着歉疚感，我们就要来改变，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好，我们要知道我这个被拒绝的伤害呢，当祷告服事过以后，我第一个就是我自己要在我已经成为我个性我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说哎呀我又受伤了，哎呀这个人又对我怎么样了，好，哎呀很自怜哦，我又怎么样了，我祖先遗传我们家族就是有这样子嘛，很容易受伤，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里面站起来。我以后会教导到 belief system 思想的体系，但是还没有教导以前，我要你们就开始先操练了。你被拒绝的伤害，当开始在恢复期的时候呢，仇敌会射向自怜的火箭给你的，你就马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拒绝接受你的这种谎言，我已经不再有受拒绝的伤害了，耶稣已经医治我了，我里面是充满着耶稣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我拒绝，我不再那么容易受伤。你就要开始，这就是你自己要回去征战的，不要太宠自己，哇一点点的小事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 OK？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态，为什么这一些受伤，为什么这一些难过，为什么人无谓的控告指责临向我，因为耶稣看得起你，因为他知道你可以，你里面有抗体， OK？ 有耶稣的抗体在你里面，所以你一定可以征战得胜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们所受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在你们受到试炼的时候，神说什么？我必为你开出一条出路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里面有耶稣的抗体，我们就不要再落入自怜。我们受到不管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初中读的一本书，王兰写的《智慧的灯》，他一开始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世界上你怎么样都有很多的灯，但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是不是？没有错，我们中国也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难处，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我们里面有耶稣的抗体， All right?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因为感谢神，在困难的时候越感谢神，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看得起我，所以让这样的困难临到我的身上。如果我是小兵的话，我的困难可能小一点，我是大兵的时候我的困难又大一点，我是大将的时候我的困难是超自然的大，因为神就是用这样子的难处在训练我们。有没有一个军队的将领他是从一当兵就变成将领的？没有，都是身经百战的，是不是？越打越勇，越打阶级就越高。我们在灵界里面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 OK， 好，那现在我要跟你们谈一谈三种被拒绝的反应，三种被拒绝的反应而所结的果子。我故意在讲义里面空白没有写下来，就是要你们自己亲自的写在讲义上，所以注意听哈。第一种被拒绝以后你会产生的一种反应，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有写到的自我拒绝。自我拒绝的反应呢，这个人他会怎么样？他会用放弃来做反应，就是说哦，他一受伤了他就说哎呀算了吧，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我不行我不能，所以他就用 give up 来做反应，或者 give in 放弃了来做反应。第二种人呢，他会用什么样？他会用叛逆 rebellious， 用反抗来做反应。他什么事情呢？他就是 fight， 都是有。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很容易跟人家吵架，很容易动不动就大吼大叫，这种人呢他就是用叛逆，用这一种反抗来做反应。第三种人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呢，他就会做用那种自我保护或者害怕被拒绝这样的墙把它围起来，好，那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反应来做一个被拒绝的一个他个性上的一种作用，所以他就用保留观望的态度来做反应。这就是第三种人，比较内向的，他用保留用观望的态度做反应，也就是英文讲到的 hold it out， 什么都是保留的，哎，我再说吧，我然后或者退缩，这个是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然后呢也因着害怕被拒绝，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个很强很强的自我防卫的机转，就是 self defense 的 mechanism， 这样子的来保护自己。然后我要再下来就是要跟你们分享到三种被拒绝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根部可以判断这一棵树结出来的是好的果子还是坏的果子。同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被拒绝的根存在在我们的里面，往往呢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果子结出来，以至于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行为模式里面就会带出一些的不敬虔的行为反应出来。那而且呢就会在我们的个性行为上面，个性上就造成了一些的扭曲，让我们看人看事待人处事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就产生出来，不好的行为模式就产生出来了。那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跟医治呢，我们是可以像刚刚我讲的选择拒绝接受伤害，选择不犯罪，选择不要因为受拒绝的伤害而做出一些不敬虔的行为模式来。那第一个受拒绝的叛逆的这种反应呢，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当一个人被拒绝的创伤呢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的人格形成，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人，因为我们的灵魂体三部分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就会因着受拒绝的创伤，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全人，也就是我们灵魂体三个部分。那叛逆所结的果子呢，会使这一个人呢，他拒绝被安慰，他拒绝被爱。因为怎么样，他不相信人，所以他就拒绝被爱，拒绝被安慰，而且他完全拒绝从人来的帮助。 这一种人呢，他因为通常用叛逆做反应的，他的个性都是比较强的。好，天然人的个性就是比较强悍的、强势的，所以他就是什么就变成都要靠自己，他不信任人，他就拒绝从人来的帮助，而且他的情绪很暴躁，很容易发脾气，而且他很爱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换句话说，他的情绪都是很激动的，他对人是绝对的不信任、怀疑，他不容易信任人，而且因着这样子的叛逆的一个行为呢，他会在态度上呢会有一种攻击性的反应出来，也就是当你一使他一句话或为多做了什么事对他呢，就会让他在态度上有怒气、有暴力、有苦毒，这些犯罪的行为就会产生了。那他的思想跟他的行为上呢，甚至会有报仇的那一种想法、思想出来出现哈。然后呢，他也很喜欢跟人争辩，很喜欢跟人议论。好，你有没有碰过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你发现你跟他谈什么事，他很少说就听下去的，他一定有他的意见、他的主见要跟你在那里争。好，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有哈，我包括我在内也遇到过这些人。这种人呢，就会让人家久而久之他都会变成很孤立的，没有朋友。谁喜欢跟一个人你跟他讲一句话他跟你辩三句啊，是不是？好，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跟神求，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聆听的耳，就是这样。好，我也讲过，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容易听人讲话，都是争先恐吓的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就要多多的操练。好，所以这种人很喜欢跟人争辩，好，很喜欢跟人议论、挑拨。好，他也很喜欢有这种挑拨、挑衅，还有骄傲、藐视的心态。比如说一个母亲，他在强迫他的一个很叛逆的儿子，因为他做错事了，母亲就说你给我跪下。这个孩子呢，他心里面就说，好，我外表我跪下，我心里却是站着的，我才不服你呢，我才不信你呢。有没有碰到这样？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好，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还有到小学五六年级的年轻的男孩子，特别当你用那种高压力来管教他的时候，你骂他，你说你现在给我跪下，你会看到那个孩子怎么样，很生气，眼睛瞪着你，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这样跪下。有没有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好，然后他跪下，他心里说，哼，我外表跪下，我里面才不跟你跪下呢。好，这个就是这一种用叛逆的哈的这种反应的行为模式。这样子的人，他里面充满着反抗，充满着抗争，充满的怨恨、苦毒、不满。好，这是第一种反应的所造成的结果。好，果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第二种反应，他用自我拒绝的所的那一种表示哈，自我拒绝的所结成的果子呢，第一个，他的这一种人呢，他会有很低的自我形象，哈，英文讲到 low self esteem， 很低的自我形象。换句话说呢，一个常常自我拒绝的人呢，他里面充满着没有安全感，里面非常的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自信，总是里面好像有一个答路机在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做，我不行啊，我没有，我不能，总是仇敌就会这样子把这一种自我形象放在他里面，让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笨的人。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我记得我们父母对孩子讲话很重要。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大女儿呢，她很喜欢跟着哥哥跑，她就排拒她的小妹妹，差她3岁，所以每一次她就会骂妹妹说你很笨。好，常常就这样骂妹妹，你很笨。那我的小女儿呢，她是一比较算是 late bloomer， 你知道有的人哈，我们常讲她有很高的 IQ， 但是她没有 street smart， 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就是说有一些人她的智商很高，是属于比较学术性的，可是她没有这种属实的聪明智慧，我们英文叫 street smart。好， 那我的小女儿就是属于那种智商很高，她的后来念书以后到了四五年级，哇，她的那个 science 方面就突飞猛进，就很聪明，在科学啊数学这一方面，所以她才能念医嘛，哈。那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就常常骂她说 Nadine you're so stupid，好，就常常这样骂。然后到有一次，有好几次，他就跟我说 ：“Mommy, I'm a stupid person。”我就说 ：“No。”我说：“谁跟你这样讲？”他说：“姐姐说的。”好，我就要把姐姐抓来啊，跟他谈一谈，好，跟他谈一谈。那后来才知道原因，就是因为他嫉妒妹妹，他只想自己占有哥哥，哈，这也是因为middle child 没有安全感。我的两个女儿，哇，非常的爱她的哥哥，哈。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行为模式，我们的一些情绪反应呢，会跟着我们在原生家庭受到的伤害，或者同辈之间的排挤，或者父母不懂得怎么样来对孩子，常常在孩子的当中，兄弟姐妹当中，在那里做比较，我们要很小心。Even 我们都不能说，你怎么不能像哥哥这么乖？你怎么不能像姐姐这么乖？连这句话都不要讲 ，OK？ 因为这样会带给他里面的一个反抗，还有他领受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说，哦，爸爸妈妈不爱我，比较爱哥哥，比较爱姐姐，好，都会有这一种的反应出来。所以呢，一个自我拒绝的人，他连自己都不能爱了，你想他还有能力去爱别人吗？当然没有办法。所以他里面非常的自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所带出来的情绪反应是什么？你会看到他常常哭丧的脸，这种人他就很沮丧，很忧伤，很焦虑，常常一点小事你看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焦虑，好，天天相同的事就在那里口中念念不忘，这个就是一个自我拒绝所产生的症状。还有呢，他常常自责，常常自我控诉，他有一种错误的罪恶感。我以前碰到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每一件事情发生她总是指责自己。她刚好跟另外一种人相反，有一些人呢，她是事情发生总是怪罪别人，指头总是指向别人。但是我也碰到有另外的一种极端的人，就是不管大小事情，只要发生在她和她全家的，全部都是她的错。好，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她跟我说她妈妈得癌症也是她的错。好，所以我们知道很多这一种自我拒绝的人，他就会产生这种自我控诉、自责、错误的罪恶感。我刚刚讲的这个姐妹，因着她离婚，她受到很多的拒绝，受到丈夫的背叛，受到丈夫很多的指控，所以她因为里面从小也有受到伤害，所以就魔鬼就用这样子来给她一个很深的错误的自我拒绝，所以她没有办法爱自己，什么事情她都是自己都是他的错，因此他常常的对人生充满了绝望、失望、孤单，很羞耻感，而且就退缩，都不愿出来跟人见面。所以我常常讲，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看到一个人，我们看他外表所结出来的行为果子，我们来论断他。我们要，当你们学会了医治释放以后呢，你就要懂得有一个怜悯的心去看别人。所以前一阵子我服侍过一位师母，她很紧张，她就问我说，哦，梁牧师，你会不会从此看低我了，或者你会不会看低我的丈夫了？我说 No， 因为我听了多少多少人都快一千人的故事了，好，所以对我来讲，每一个人的故事我只会充满怜悯的心。我每次听了他们的故事以后，我心里就说，哇，好可怜哦，难怪他会成为他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反应，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我想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很早期很早期恩童牧师就跟我讲，神给我一个 mothering anointing， 就是为母的心。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跟神求为母的心、为父的心，这样的一个anointing 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圣经也讲到什么样，师父怎么样，师父一万，为父的却不多，是 是不是？但我们真的要跟神求的就是为父为母的心。当我们有为父为母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来到我们身旁的很多有问题的个性很难相处的人，你真的要对他充满怜悯的心。因为一个人会成为今天的他，跟他成长的背景有绝对的关系，有绝对的关系。好，那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要充满怜悯的心，好，去开始啊认识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可能他就是在原生家庭受到极度的拒绝，受到很多的父母没有这样方面的知识、无知所带给的伤害。所以自我拒绝的人呢，他对人生是常常或每件大小事很容易产生失望，而且他很怕跟人来往，很怕跟人敞开他的心，因为他怕人看不起他，所以他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孤单很孤独的人，那很容易有羞耻感哈，没有能力，而且也不懂得怎么跟人沟通，所以他就为了这样他要保护自己，他就拒绝沟通，他害怕失败，而且他害怕听别人的意见，因着这样的关系，他对人生呢充满着悲观，充满着绝望，所以他的整个的世界里面都是灰色的。我记得我有跟你们提过，大概在这个课堂，我也不知道哈，不记得了，因为我在太多地方讲，就说有一个弟兄我服侍过以后，他写卡片给我，他就说哇，梁牧师，我谢谢你为我的服侍。今天早上我起来，我看到怎么天上的天空这么美，以前都是灰蒙蒙的、雾蒙蒙的，今天怎么哇，蓝天白云，还有我家里怎么突然间亮起来了？那我家的前院的花园，以前种的花我都觉得好丑啊，今天怎么看起来变得那么美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他自我拒绝，当他受伤的时候呢，他给仇敌蒙上一层纱，在他的整个的灵魂体，他的眼光，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属灵，整个心窍都被蒙上了一层绝望悲观的色彩。好，而且他们会有自杀的倾向，会有自杀的倾向。你知道仇敌会常常给你一个意念，说你去死吧。我记得当我在经历婚姻苦难的时候，很多次我在开车的时候，里面就一个意念告诉我说，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开，一直的开在福音位上，他说你就这样子开，然后你就去撞安全岛嘛，那你撞了安全岛你就死掉了，然后呢，然后你这样就解脱你的痛苦，那你的孩子、你的爱、你的亲人也不会觉得你是自杀，就会让你觉得只是车祸意外出事死掉了。你看仇敌就是这么样的恶劣，他知道神以后要怎么用我，所以在那离婚过后的那一两年，我常常想自杀，就是常常 even 在开车啊，有时候我会开车开自己就晚上啊，孩子睡着了，那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自己一直往山上开，我们那个洛杉矶在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山，然后就往山上开，然后到山上都没有人，我就在那里跟神大哭大叫，把我的情绪跟神讲，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哈，就是把我的情绪跟神倾倒。可是往往呢，在开回来的时候呢，魔鬼就开始跟我讲话了，就叫我开着车子，就像我刚刚讲的，去撞这里撞那里，然后啊，你死掉了，一切就好了，都解脱了。这个就是在一个自我拒绝，因为当时我受到很深很深从我前夫来的那种话语的伤害。好，以前都会，我们都知道，当一个男人变心的时候，他对你讲的话全部都是要把你put down的，所以他就告诉我说我多丑多丑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把我完全的人格都完全没有的那种话语，就到一个程度，你知道，我听了很多在婚姻受创伤的姐妹都跟我讲相同的话，到一个程度我看到自己，我在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我都没有办法看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垃圾，我是一个世界上最丑的人，我是一个最糟糕的人。这个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说，从我们的话语里面可以把一个人杀掉。所以为什么箴言讲到哈，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讲到怎么样，生死操之在舌头的泉下，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一个自我拒绝，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完全拒绝我自己，我根本没有办法接纳我这一个人。 所以这样一个自我拒绝的人，他就往往里面就是想自杀，不想活，因为他觉得再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的世界已经都没有了，所以他就会再进一步的什么自我伤害。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自杀的人，事实上呢都是一念之间的，他事实上他不是真的想死，可是就因为魔鬼在他心思意念很多的声音，造成他在那个时候听进了魔鬼的声音，所以他就自我伤害，就这样自杀死掉了。还有呢，他里面自我拒绝的人，他里面有很深的恐惧感，很深很深的恐惧感，他很怕跟人亲近。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从人得着拒绝嘛，所以他就害怕跟人亲近，他不容易对人敞开，他跟人都一定会保持一段的距离，然后呢寻求别人的赞赏，因为自我形象太低劣了，所以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饥渴，他就是希望人家称赞他赞赏他。所以 that's why 我这个礼拜是在姐妹会，神让我讲到话语的大能。好，我就是要鼓励我们同学们，我们开始养成我们这个口呢，常常的学会去称赞人家的好处。即使这一个人你看到他有九个缺点，只有那一个优点，弟兄姐妹，我们就着他的那一个优点，你常常夸奖他称赞他，你这样子呢就是成为神的一个爱的器皿，因为这样子你会帮这一个人建立他的自信心。当一个人常常听到别人鼓励他赞赏他，他就越来越想做好，是不是？你自己问心果心自问，如果一个人你常常听到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一天到晚或你的朋友跟你讲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会不会sooner later 你就说啊，算了吧，放弃吧，反正我做什么事老是不好，人家都说我不好，算了，我就不想做。你的那一种那种要向上的欲望，那种求生的欲望也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减低了。你想想，再想象，如果你常常听到别人说哇 Jimmy 你带的敬拜多棒啊，好哦 Jimmy 你多爱主啊，哇 Jimmy 你很有关怀的恩赐， Jimmy 是不是越来越想带敬拜，他是不是越来越想关怀人，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开始操练，从今天回去了开始操练，从你的口，还有从你的心思意念，从你的眼睛一直去观察在你身旁的人身上他的优点，然后你就是一直的去鼓励他这个优点，他就会，你会觉得你的家人也越来越喜欢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也会发现你越来越多的朋友，孩子们也会越来越喜欢你。好，这个是自我拒绝所产生的果子。再下来呢，我要讲到的是第三种反应的症状，自我保护，害怕被拒绝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第一个，他呢里面呢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行为导向的趋势，英文叫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行为导向，以后我也会教导到行为导向的这种个性哈。那他里面有很强的行为导向，换句话说呢，他做什么事他都要非常努力的征求表现、竞争、增进，在他的字典里面只有成就感，没有感情，他只有成就感，他极力的奋斗就是要争取他的成就感，让别人来赞赏他，好，让别人来接纳他、肯定他。因此呢，这种人他非常的孤立，也非常的独立，他不容易让他的让你看到他里面的真正的人是什么。然后呢，他有一种照顾我的情况，也就是说自我保护、自我中心、自私自义、自我崇拜，时时的在一个团体里面呢，他想到的就是我的地位是什么，我的权利是什么，我的利益是什么。因为他这个被拒绝的自我呢，他就会要求在一个团体里面要 leader 要公开的来以公开的标准来被公平的对待，正义的对待他。换句话说呢，他可能会用言语或肢体语言来表达他需要别人或 leader 在团体的 leader 里面对他公开的赞赏。所以他的整个的思想体系都是在我，以我为中心。他这种人他没有能力去兼顾到或看到周围的人的需要或周围人的伤害，他已经没有能力了。所以他所有的生活围绕着中心点都是在你这个己的身上。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或在公司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你看到一个人他处处什么事情他只有想到他自己，你可以去问问他，你可以去开始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就是受到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受到很深的拒绝伤害，以至于他开始用这样子来保护他的自己，免得再受更深的伤害。所以这种人呢，他也很会批评论断别人，很会批评环境中的不适，然后嫉妒别人，贪婪，很贪婪，而且也很羡慕别人。因着他里面极度的自卑跟没有安全感，那相反的表现是什么？骄傲自大。我们都知道一个自卑感很深的人，他往往怎么样表现出来是很大的优越感。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很奇妙微妙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没有安全感，很自卑，他很怕别人看到他的没有能力，所以他就要保护自己，那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很能干，所以就很骄傲。还有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他里面就有极深的占有欲跟操纵，他就很容易呢要操纵别人。拿个椅子给两位姐妹坐哈，他就很想操纵别人，他里面呢就有很深很深的占有欲，跟操纵。因为呢，像这种人呢，他里面呢，极度的自卑跟没有安全感呢，所以他就会要用操纵，在一个团体里面，他用操纵，他用控制，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在一个团体，他只要能够操纵那个事情，他能够掌控，他觉得都是落在他的里，他的能够控制的范围里面，他就觉得有安全感。所以他就里面呢会有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情绪产生，做很多事都没有智慧，没有不成熟。一个不成熟的人呢，他做许多事都会变成呢很没有智慧然后呢因着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因着自卑没有安全感，那他就会形成什么完美主义。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做事呢，什么事都力求完美，他没有办法接纳说有一点点的没成功，做不好。事实上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很深的自我保护没有安全感的关系，所以他里面呢常常也是活得很辛苦的，他常常把自己很紧绷的，像一个紧绷的弦这样子。所以他也会睡觉也睡不好，常常睡眠很不好，常常容易醒来，然后呢自我欺骗，害怕背叛，害怕被别人背叛他。就是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你们想是谁？我讲了这一些，你们想到最好的例子是谁？
扫罗。
Yes， 以后有机会呢我会跟你们讲到大卫王跟扫罗王，用内在医治的角度我来跟你们教导他们两个人的个性还有他们的伤害，你们就知道。所以这一个自我保护害怕被拒绝的人呢，他本身也会是一个工作狂，也会是一个工作狂。为什么？因为他要力求完美，然后他没有办法 能够有一丝的歇息休息，即使他带着全家，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弟兄好了，他带着全家人去那个 vacation 去度假，你会看到说哇，这个爸爸怎么，我们要跟你来度假，你一早起来就开始把大家召聚起来， OK， 我们今天的 schedule 是什么，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几点到几点要吃饭，然后几点要几点要怎么样，还有我们虽然是度假，我们一样，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钟头的灵修生活，好，全家都要跟着我，我们早上一个钟头可能还不够，也许我要按照圣灵的带领，可能我们要到两个钟头，然后你家里面有那种只有小学的孩子，你想这小学的儿童他有办法跟你两个钟头的灵修吗？可是这种自我保护、自我拒绝、自卑感、自我形象很低劣的人，他里面呢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我如果即使我在 vacation 呢我没有这样子好好的亲近神呢，神就会定罪我，神就会拿着鞭子在宝座上打我，这个就是在他的思想体系里面，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平常在家亲近神两个钟头灵修，他度假他也一定要两个钟头灵修，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一种深深受拒绝的人，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行为模式，会有这样的出现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也许有的人都会觉得说会这样吗？神会叫我们睡觉吗？我告诉你们，有一年我服侍到真的很累很累，我那一年大概在世界各地，我坐飞机就坐的都怕了，你们就可以想象到 OK， 我到世界各地去，前天也是一样，澳洲的牧者跟我打电话，梁牧师，今年你什么时候能够再来我们这里帮忙我们，我一想到哇，又要坐15个钟头的飞机哈，所以有一年我就是这样坐飞机坐到真的是害怕了，那很累很辛苦，神就透过台湾的一个先知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梁牧师，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神让我告诉你，他要你这个礼拜多睡觉多休息连读经都没有，不需要读也没有关系，神都知道你的，你想想如果一个很行为导向的人，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听哇，神叫我只有睡觉就好了，好都不用读经也没有关系，他会怎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魔鬼来的谎言是不是一定会这样想，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如果你在圣经里面好好的去研读了解他的属性，他是一个什么慈爱又怜悯又有恩典的神，他不长久发怒，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施慈爱到千代，他本身就是一个爱的源头，你想一想你自己就好了，你看到你的一个孩子已经每一天为你做工作的那么累了，那眼睛都睁不开了，那你会再让你的孩子说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再出去做事吗？你这样子去想去分析，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有时候他非常的了解我们，所以他不是拿着鞭子高高坐在宝座上等着我们犯错就要拿鞭子抽打我们的神。好，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一些不对的教导会整个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体系，我前几天去帮助一个姐妹，就是因为他们教会的一些的教导就有一些的错误的误导，让她认为生病呢就只有这样一直的 fight 征战，不去看医生。好，那看医生的话表示你的信心不够。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也提到很多假先知假教师都会出现。好，所以呢一个害怕被拒绝的人呢，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为了求取别人的赞赏跟接纳，所以他会鞭策自己到一个程度呢，让自己活得每一天都是紧绷的弦，都没有办法一刻安息休息下来，这也是为什么 那一次呢，神会透过这样一位先知，她是很有名的一个女先知，她也很少在跟我打电话。可是呢，神很奇妙，常常在我的这一些的critical moment 关键时刻呢，神都会差来一些的仆人来跟我说话。所以那一次，神知道我真的已经累得快 burn out 了，哈，枯竭枯干了。所以神就是告诉我，你就是好好的睡觉一个礼拜休息，好 ，OK。因为神也是按照每一个人的个性，因为他知道我基本上是一个，也是以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完美主义的那种个性哈，不是说 totally 完美，就是说很 discipline 我自己啊，我也不是说真正的完美，就是我很会，应该是说鞭策我自己，所以神都知道我的个性，所以他就按照，所以神带我每一个人是按照我每一个人的个性来带的，所以他带我叫我一个礼拜不读经修。休息，好好的休息，他会跟我讲话，并不表示他带你们是这样的方式，所以不要听了梁牧师这样讲，就说哦，我以后累了，我一个礼拜都不读经，OK 哈，哎，不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哈。辨别 understanding 了解，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是按照我们的个性在带领我们的，所以神带领你的方式，你不要强加在你的配偶身上，所以你也一定要这样去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看到太多太多非常属灵非常有追求的姐妹呢，她的丈夫呢不信主，要不然就是不信耶稣，她认为耶稣把她的丈夫抢走了，把她的妻子抢走了，要不然就是她先生属灵的光景是只是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所以物极必反，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了解，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为我们没有信主或者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家人祷告，但我们不要老是用我们的方式认为他就应该走这样的一条属灵的道路，哈，那再下来呢我要跟各位谈到，就是说三种不属神的反应会加深我们被拒绝的恶果就会使我们这些被拒绝的所产生的这三种行为反应的模式的程度呢就会更加深。第一呢，就是当你受拒绝的时候，你有了一个内在誓言，哈，内在誓言呢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杀伤力蛮强的。我们很多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有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他从小到大没有讲过一句内在誓言。好，那内在誓言是什么就是说你在怒气当中，在很生气的时候，你就随口不择言的说，我以后绝对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以后永远不会怎么怎么怎么，这个就叫做内在誓言。比如说一个姐妹，她受了很深的，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交男朋友，她受了一个很深很深的被拒绝，然后她在拒绝的受拒绝伤害以后，她就发了一个誓言，说我以后绝对不跟一个学理工科的男人结婚，比如她讲这样的一句誓言 ，OK。可是她以后呢，偏偏她就嫁了一个理工科的丈夫，而且那个丈夫呢那个理工的那种理性的程度是超过她第一个男朋友有十倍以上。OK， 我真的我就告诉你们发生在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因为我父亲是精神科医生，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在以前在台湾，你不管你什么科的医生，你病人在街上碰到，餐馆碰到，都哇陈医生、梁医师、谢医生，谢谢你哦，谢谢你帮助我。但是精神病人他好了，他在餐馆在街上认得你，他绝对不敢跟你相认，因为他害怕被人知道他曾经得过精神病 ，right？ 所以我就看到那时候小小的年纪，我就觉得很不公平。我爸爸怎么都不会受其他的医生哇，人家就是这样感激得很。然后我爸爸怎么病人看到他远远，我爸说哦，那个是我以前医好的病人，他们都会赶快装作没看见，从另一条路赶快闪走。我小小的年纪我就很打抱不平，所以我就想哈， 我以后结婚绝对不嫁精神科医生，我偏偏就嫁了精神科医生。OK， 所以这个就是内在誓言。而且我嫁的精神科医生啊，是台大毕业的，是很优秀的。可是后来哈，你们都知道结果了。OK， 所以 anyway 啊，这个内在誓言呢啊，是一个对我们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这里要特别的强调啊，我下一次大概就会讲教导到内在誓言，特别跟你们强调的就是在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哈，在内在誓言这一方面，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在怒气中讲任何以后我绝不这样那样。 OK， 那话到口中就硬把它吞下去啊。我想啊，我们就休息10分钟，下来我再继续的讲其他的呀。那个
誓言